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可以继续的在福音教会传讲神的话语。那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晓得，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对我们家来讲是一个震撼弹啊，或许对其他弟兄姐妹来讲，可能觉得不怎么大的事情，但我们家因为过去这个礼拜。我们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确诊的。那很感谢神，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有神的恩典跟怜悯，没有太大的障碍。甚至我只是喉咙有些不舒服，现在有一些痰，然后就发烧一个晚上，心跳这个蹦蹦跳跳120下，每分钟躺在床上，这样过了大概1天半的时间。慢慢的在恢复当中，我的女儿也确诊，但是她比我多一点点咳嗽，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有送东西来的，甚至也有很积极的，几乎每天照三餐来问的，还有给一些建议，到底该怎么样去吃药的，我真的为神在献上感恩，因为若不是有你们不容易度过，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已经真正被关在家里，过去。被关了2年啊，只是形式上关了2年，我们还可以到处跑。但过去这个礼拜，因为确诊的关系，我们就不敢乱跑，连邻居我们都不敢去串门子。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在跟神祷告，讲完了这个防疫新生活，到底接下来神你要我传讲什么样的讯息？那还好，神给了我1个月的休息。让我可以在 Christmas 之后传讲了一篇有关那个耶诞之后的讯息。那这整个月我就在祷告，到底有什么东西需要讲的？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个意念，就是那就重新开始啊。我想哈，神你要我从创世纪开始讲吗？就后来祷告以后神给了我一段的经文，这我在上个月的。这个月的祷告会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如果你有机会，欢迎你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的晚上一起8点到线上来，我们一起可以跟神说说话。那这是当时神给我的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3章7到14节这里提到他说，这是保罗所写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意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能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相信这段经文，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最耳熟能详的就是第14节，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或者是13节的后半段，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我觉得神在这个新的一年，2022年开始。神要我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的一些议题。那刚刚我说了，神给我的这个想法是重新来过。那到底怎么去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去体会？我希望接下来的几次的讲道里面呢，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特别是神在过去这1个多月里面所让我去思考到的一些的想法跟议题。那首先，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重新叉叉 那英文呢是 RE 叉叉叉，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不会看全部，我们只专注在这两句话。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重新设置 （reset）。如果你 使用这个 smartphone 的，我相信有时候你灌了太多的这个 app，甚至你特别是 Apple 的，用久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速度好像变慢了，甚至整个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高科技产品的人呢，可能到最后只落了一个方法，就是。再不然，我就把它找到那个上面写说恢复原厂设置，把所有的东西都恢复到原厂设置。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个手机还可以继续用。我在网络上找到 这样的一个 definition，他说，如果你去 reset，重新设置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仪器，你为的是要怎么样？是去调整它，设定它。所以呢，才有办法 ready to work again or ready to perform a particular function，就是你把它重新设置好，为的是要能够再次的工作，或者是能够再次能够预备好，准备要去做特别的功能。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很多的人说：“哦，我新年我有一个新的计划，有一个新的目标，有一个新的希望。旧事已过了，都变成新的任何的恩恩怨怨，在2021年之前的，我们都让它成为过眼云烟。新的2022年的开始，我们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来过。那大部分重新振作起来是要做什么？是要往前行。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从新的一年的开始，如何去体会神？你要我们 ready 去做什么吗？而这个做的事情，有可能是再一次重做同样的事情，或者是有些牧者说，如果我们什么功课没有学好，神会再一次让我们重修。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议题，是过往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了我们机会？能够去调整，能够去这个更新，而我们没有做到的，期盼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重新来过的时候，不觉得难过，因为神与我们一起走过。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如何能够回到最原始点？我记得我太太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突然间学了做这个面包。所以呢，就有机会自己动手做了一些面包。那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不少人有机会品尝到我太太做的面包。她在做料理的时候，我都笑她说：“你这个很难带出你的徒弟来，因为你都是凭着这个本心酌定啊，按着那些那个感觉去放那些佐料。”一下子可能太咸，一下子可能太辣的，很难带出徒弟来。但他这次做面包，因为带着他的这个师傅呢，亲戚呢教他要很精准，所以他就特别去买了一个磅秤，然后他要必须把那个面团发酵完以后要切成几等份，而每一等份的重量几乎要一样，那这个就不能够按本心酌定了，他就必须要用那个磅秤。可是那个磅秤呢，它上面会放一个。容器，所以一放了容器以后就有重量，它必须要在那个仪器上面按下那个 reset button，把它归零，然后再把那个面团放到上面去称重、去分配，以至于可以完完整整的同等比例的这个面团，这样发酵起来才会有同等的这个感受，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所以那个 reset button，不管是你是家庭主妇也好，或是你高科技的这个新贵也好，我们常常都会碰到，也常常使用到。那怎么样去 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去思考这个 reset 或是重新设置，有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首先，好，我把这个图形，大家要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钱的符号，我把它定义为这个损益的重置，重新设置就是重置，损益的重置。在刚刚看的那两句话里面，他说，保罗说，我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这个损益损益这两个字，以前保罗可能认为是有益的，但是现在他认为是有损的。这是一个主观上面的事实存在。那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我刚刚用损益的方式，从网络上呢，我抓到了这个。如果你是读会计的，或是有关于这个企业管理方面的，这个表格应该都很熟悉了，叫做损益表。这损益表呢，是一堆的数字，要把你这个公司上面营业收入跟营业的成本，这个加加减减以后，最后我想知道的是，到底公司赚还是赔？那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时常是跟这些数字打交道的，或是你是会计，像 Sophia 是在会计师这个工作那边工作的，这个就很容易了。但是对于我们当时在读这些企业管理这个 MBA 的时候，哇，这满头包，到底这个是要列这个收入还是要列支出似乎也不是太难，但是这个图表呢，是我从网络上找到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只要你是华人，大概都知道这家公司鸿海。它是在2021年的第一季的这个损益表那我算了一下大概折合美金，它这一期啊，大概有赚了将近这个30亿美金。那我相信在我记得我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呢，不容易啊，但是至少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营业的收入然后呢扣掉营业的成本就是营业的毛利，再扣掉费用就是营业的利益，还有一些支出，然后就变成这个交税以前的净利，那等到交完了税以后，就真真正正的你所得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净利。那透过不同的这个收入支出的计算，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财务报表，把这样一个损益表给公司的这个股东看，才晓得哦，到底今年我是赚钱还是赔钱。但是如果今天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都晓得这个鸿海这个董事长是郭台铭，那我刚刚说了，那一季的财务报表里面呢，他2021年的第一季总共大概赚了30亿美金。那如果他自己从去年的1月到3月每个月把自己的薪水设定成10亿美金，请问这个公司还有作为吗？他是一个鸿海的老板啊，赚的钱也应该都进他的口袋啊，最后啊，可是他如果把自己的薪水放成10亿一个月，他那第一季的整个所赚的这个盈利呢，就完全归他自己口袋了，公司就好没有赚钱可言。所以到底他是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赚钱跟不赚钱？站在个人的角度，他赚翻了，三个月赚30亿，太好赚了。但是如果站在公司的角度呢，三个月一毛钱都没赚，那对于公司的股东来讲，怎么去交代？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这句经文的时候，保罗说，以前与我是有益的，现在呢，对我来讲是有损的。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是以自己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吗？还是有更宏观的角度？另外就是，当我们在思考，我们在整个信主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的付出对我们有益？又或者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到底我们怎么样的付出 是对神有益呢？我们今天所委身于这样的一个创造天地的神，他到底会像是红海的这个老板，把钱，公司所赚的钱全归于自己的口袋所有呢？还是说他还是会分出来给整个公司的股东？我相信我们自己都很晓得这样的一个答案。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绝对不会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主。他念兹在兹，就是他所创造的，在这个地上交付于使命的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才会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保罗之前是饱读经书的人，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整个悔改，在之前还没有悔改之前，他是抓着基督徒迫害基督徒的，他认为那是最大的好处的，甚至搞不好他其实是赚钱的。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大概就晓得，大家就晓得为什么会这么讲。他说，以前对我来讲是有益，现在对我来讲是有损。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里面，保罗也讲了另外一段话。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益处的原文叫做 kairos。我相信最近这个因为 COVID 的关系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希腊文呢都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在这个原文字里面呢，就出现了我们最常听到的两种 variant, 这个变种病毒。这个第四个字就叫 Delta。倒数第二个字就叫 Omicron。所以很容易吧。Delta 现在已经几乎是销声匿迹了，完全被 Omicron 所占有。我虽然去测了，不知道到底是中的是哪一型的病毒，但是听说现在市面上这个医院里所能够测到的 95% 以上都是 Omicron。 因为这个变种的关系，让这个传播率太快了，所以期盼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小心。那保罗在这边提到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损益的重置，而且是用一个 dollar sign 呢？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让大家再多看几节经文，可能就更明白。在马太福音的25章16到17节里面有一段话，我们也是耳熟能详的。那是一个家主耶稣在做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说，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了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这个赚了呢，原文是kairdino, 是跟那个 kairdos 是名词， kairdino 是动词都是赚了，都是赚了。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说在腓立比书1章21节里面提到是说，我若活着，我就是基督，不是说我自大是基督，我是为基督而活着，或者是基督就在我生命里面活着，那我死了呢，我就赚了，我就赚到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与基督同在了，我赚到了。我在地上我还要受那个背上的这个苦楚还有我这个生命当中有一颗有一个刺祷告了神就是不挪走，多么惨了。但是只要我死了，我就赚了，因为我与神同在了。所以从马太福音里面这同样的这个字的字根，就晓得保罗他在腓立比书3章第7节提到，我先前以为那是有赚头的。为什么？搞不好他就是赏金猎人，他就是专门抓着这些基督徒拿去给这个罗马这个政府去赚那些赏金的。因为破坏基督徒又有名声，搞不好又有钱赚的。可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第7节说，以前我是认为有益，但现在我都认为有损。在同样的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面有提到另外一段话，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他讲到说，人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有提到益处，跟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提到的益处，两个字在原文是不同的。我刚刚说了，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里面提到的益处，那一个是赚头，是赚钱的意思。但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耶稣所讲的这个益处指的是什么？是好处的意思。Ophileo 是好处的意思。这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也用到类似的字。我们也常常听牧者在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所以操练身体的好处还算是少了，可是如果你操练敬虔的话，什么好处都有了。为什么？因为从今生到来生都有神给你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敬虔度日，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的主的脚踪，我们的今生跟我们的来生都有神的保守跟带领跟 promise。 所以从这个赚钱的角度来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算才算是赚，才算是损跟益，这个角度怎么拿捏？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国之前，在自己家里面，我爷爷的加油站工作当时他因为我刚从大学毕业嘛，那想要出国，没有什么收入，所以想说累积一些积蓄再出来，所以就跟我爷爷讲说，你让我去你的这个民营加油站工作吧。他说好，你来，我让你当站长。哇，吓得我快晕了，我只是想打工而已，你居然叫我当站长。好，没问题，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尽心尽力去做。作为一个加油站的站长呢，我不单单要去算这个油量啊，什么时候油罐车要来啦，什么时候油罐车要走啊，以至于不至于断油，又不能够加太多满出来啊，那个油槽在地底下所以每天都要精准的去算这些东西。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人事成本也要算，我们请了多少工读生进来，在什么样的时段在尖峰时刻我们要请part time 的工读生，那也需要有 full time 的，因为总要有一些保底的嘛。然后还有会计啊什么这些都要算在内，然后他们还要有一些福利金，还有一些奖金，然后每年该怎么样去增加他们的薪资结构，我都要算得一清二楚。然后我爷爷就叫我把这个东西都弄好以后给他过目。那我就照着其他的站的这个方式呢去做调整。你如果待了一年，我们调薪多少？两年调薪多少？一年的时候你的假期多少？就把这些所谓的这个员工所得的都写得好好的，然后呈上给我爷爷看。我爷爷一看，他就讲一句话：哇，照你这样子每年调薪，那如果我们请这个加油员请了他10年，那他不是调的薪水比我还要高了吗？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对，我照理讲我应该是属于资方，因为我爷爷是老板嘛，那我应该是要站在资方的角度去做思考。可是我又是在那边工作的人，我也带了一堆的这个子弟兵啊，我也需要为他们的这个肚腹来着想，所以我也站在劳方的角度，所以我不是站在资方或劳方，我是站在一个对的那一方，对整个公司、对整个员工，甚至对我爷爷是最好的一个想法。按照我爷爷的想法，是啊，请了一个这个加油员，10年以后可能他的薪水会比现在我爷爷领的要高，可是这10年我爷爷的薪水也会增加呀。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最好的？同样的，如果以一个赚钱的角度，如果公司全部都要把钱拿到自己的手中，那员工就没什么钱可拿。但是如果所有的钱都分给员工，难道这个公司就活不了了吗？有时候稍微赔了一点点，反而是赚更多。但这个大部分我来美国20几年，在华人圈子里面很少体会得到这一些，甚至包括在教会当中也是。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为了我以前的教会要改建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帮 教会因着我的关系介绍，问了我这个同学，然后请他画了这个所谓改建的设计图。那画完了改建设计图以后呢，我同学就说：“哎，那这个 invoice 该怎么办？”就问我，我说：“你就把 invoice 就寄到这个教会去嘛。”结果把 invoice 寄到教会的时候，当时的执事居然说：“啊，怎么还要钱啊？只是在 consult 而已。”我想说：“啊，你今天如果到外面去找一个会计师也好，或者是一个律师也好，你 consult 他的时候，也是需要咨询费用吧？”怎么会？而且对方还是一个非基督徒，然后我们以教会的角度，居然回应人家啊？为什么要钱呢？我都觉得很丢脸，很难过。后来我那个同学说：“你们教会这样子哦，不要叫我要想要信主了，斤斤计较成这个地步。”我真的很愧颜。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恩典上面大把大把的跟神要恩典。可是当我们请人家做事情的时候，圣经上面不是写了吗？工人得工价本来就是应该的，可是我们居然去苛刻人家，结果就造成了这个非基督徒的绊脚石。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同学还没信主，他的妻子跟孩子呢都信主都受洗了，他还没信主。我还是一样，时常的为他祷告，希望神能够软化他的心。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真的也要小心，在钱财上面，在利益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重新设置的话，就像保罗一样，他的生命没有重新在损益上面重新设置，他没有办法去做神所要他做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时间，我们今天花了多少时间在神身上，花了多少的金钱在所谓的神的教会身上，到底是对我来讲，我们靠他是赔了呢，还是赚了呢？我记得我在信主不久以后有一个我跟随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他说他的哥哥当初也是刚刚来这边念完研究所毕业，然后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看上了一位姐妹，但是这个姐妹呢就住得比较远，可能每一次开车都要开一个多钟头才能够去找她 dating。 那这个弟兄呢，他平常工作到了 weekend 呢，他还要帮忙教会割草，但是他又要去追女孩子啊，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就这个弟兄他就一大早起床以后，礼拜六一大早起床就到教会里面，特别是夏天的时候，那个草长得特别浓密，就推着这个割草机割完了整个教会的这个草地以后，才开车去追女孩子。他不觉得这样子是赔了，浪费了时间。他不单单把这个神的教会照理得很好，他一样也追到了那个女孩子。所以当后来这个传道人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哥哥的榜样就是他把神所要他做的事情先做完了，神就看管他另外他想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或许我们在生命当中，不管你是因为在读书的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我们有时常的忙碌，抽不出时间来，甚至我们在财务上面这边有要这个付孩子的学费，那边又要这个可能有投资房又要去修缮啊，然后另外还有保险费那个一月底快到了又要交 property tax 等一下四月呢又是那个这个 income tax 这个税金交不完了，那我要把这些税都拿扣完了以后，我再来想所谓的十一，所谓的奉献，到底什么样才是对我们有益？什么样才是我们真正的赚了？什么样我们真正的赔了？期盼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思考，先前对我有益的，在2021年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 我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有损的？我们的生命要能够不一样，我们的损跟益必须要重新设置。第二个，我称之为思想的重置。在这两段经、这两节经文、两句话里面，在下半句有一个叫做“因基督都当作有损”，我们中文就写“当作”两个字而已。刚刚我讲了，损跟益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条件、一个认知、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出现以后，我们怎么样变成我们的认知，就是所谓的“当作”这个字。当作呢，在原文里面有思想、有考量、有认为的意思。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就比较容易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我们的思想必须要重置。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里面，保罗提到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看这个字跟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的当作这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也就是个人要认为别人比自己强，这不容易啊。常常我们都是自己认为别人自己比别人强，包括我自己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觉得我的能力绝对是比 Peggy 强。可是当过去这个礼拜生病的时候，当病毒进到我的身体的时候，当我躺平的时候，心跳还在120以上的时候，而且一路跳跳跳跳，整个晚上停不下来，就像是在床上在慢跑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全身痛，那肌肉深层的痛，我完全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甚至连我的儿子都比我强，他都时常拿着那个量体温的跑到我面前来看看我有没有发烧，我就只能躺在那边。我再怎么强，我当时看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我强。事实上当时真的我不管怎么样不认可，我只能够认输，看别人都比自己强。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里面保罗又提到一段话，他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不以那个以跟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当作又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早就知道自己有神的形象，但他不认为自己跟神是同等，然后要强夺父神的荣耀。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样都是神，三位一体的神，但耶稣并没有想要强夺父神的荣耀，反而像撒旦，他是一个 worshipper， 他是一个敬拜者，但他自己想成为神，以至于堕落。我们人也是一样，常常看别人好像看不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就要把那样的一个权力能够争夺过来，把人踩在我们自己的脚下，我们才能够往上爬。一样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里面，保罗提到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所需，我所需用的。”那个“想”那个字，跟“当作有损”也是同一个字。所以保罗在这几段经文里面，神让我看到，就是当今天我们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损，什么叫做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认知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重置的话，我们一直只会看在我们所想要有的那一个钻头，有钻头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的去提醒自己，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举个例，如果你自己现在在家里面，你是夫妻两个人在听神的这个话语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一个人你就左手对右手，怎么做呢？剪刀石头布， 但是你左手先出拳，然后你的右手试着去输给你的左手。如果你是夫妻两个的，太太可以先出拳，但不是打丈夫哈，你出看你要出剪刀石头布随便你，你出了一个，然后你的先生要能够故意输给你，你看容不容易？比如说我出石头，左手出石头，我的右手就要出剪刀，这样才是对的。然后我左手出布，我的右手就要出石头，你速度要越来越快，看你有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就是你的右手输给你的左手，或者是你后出的人就能够输给先出的人。我相信不容易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被训练成我们一定要赢，在玩剪刀石头布的时候，没有人想输的，一定想赢。所以你一看到人家出石头，你自然而然你就想出布；你看到人家出剪刀，自然而然你就想出石头。但是如果你必须要输给对方的时候，你就要刻意在脑袋里面有个调整，有个重置，我要输，我要输，我要输，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达到你想要的地。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好不好？我们不是要常常要赢过别人，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时时刻刻的去重置我们的思想。今天我把我的奉献多一分给教会的时候，哎呀，我荷包里面就少了一分了，是吗？在马拉基书里面，神也提到了，你什么东西要可以测试它，特别是在你的十一、你的奉献上面去测试看看。神难道不把天上的窗户大大的敞开，倾倒福气于你吗？你可以试试看。我把时间花在像这些弟兄姐妹服侍，不管你是在网络上服侍，或者是说在其他地方的服侍的，他所花的时间，我花了十分钟服侍，我就少掉我生活当中的十分钟了，我就损失了。我记得华人常常在讲一个东西叫零和游戏。什么叫零和游戏？是一个很要不得的游戏，就是今天我若赚了两块，我们两个在一起，我赚两块，一定是你赔两块。所以为了不让我自己赔，我就一定要常常是赚的方式。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今天我在口头上输给对方，我就低了一截，为了不让我自己矮了我的配偶一截，我一定要嘴巴逞快，一定要比我的配偶要把他给讲下去不可，占了上风。因为当他屈居下风，我就占上风，这叫零和游戏，加起来就是零，我挣他一定负，他要是挣我一定负。 No， 这是一个很要不得的方式。在老美有个叫 win-win situation， 好不好？我们找找看有没有双赢，甚至如果有双输，但是神能够赢，我们最后还是赢了。所以到底我们思想上要怎么样去重置？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什期盼，我们祷告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在思想上面有什么东西要去重新设置的，让它回到起初神设定我们的那个最单纯的心。不管是金钱上面、时间上面、情绪上面、人际关系上面也是一样，那我们可以重新的开始。第三个，我刚刚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叫做领导地位的重置。保罗说，我之前有益，现在有损，是因着基督，因为他晓得基督是那唯一的掌权者，是那个 leader， 是那个牧羊人，以他来当头带领我们，我们就稳妥。但是我们自己常常都想要当 leader， 其实神创造了我们，本来就是要我们当 leader， 因为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他所交付给亚当的职责是什么？看管 万物，治理全地，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leader 该有的。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小 leader， 真正的大 leader 是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谁是那真正的 leader。 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刚刚提到，当作有损的，这个是认知上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认知上面，这个当作有损的，当它的这个原文的时态很特别的使用到一个特别的时态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下面所列出来的三段经文里面，马太福音二章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六节跟使徒行传七章十节，马太福音二章六节里面提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路加福音提到，但你们不可以这样子，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都要像服侍人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十节提到，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这指的是约瑟，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大家晓得吗？这四节经文里面，腓立比书三章七节里面的那个当作，那个字，原文字，在接下来那三段经文里面都出现过，都出现过。所以为什么我会第三个我要让大家一起思考，就是所谓的领导地位的重置。在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君王那个字，就跟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当作那个字，思想重置里面那个认为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耶稣是那一位君王。路加福音里面的首领，跟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当作那个字一模一样的原文字体。还有最后一个，约瑟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其实原文里面并没有宰相这个字，原文指的是说法老就派约瑟成为埃及国还有他自己全家的领袖。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思考到我们的思想，当我们要重置的时候，如果没有刻意的时候，我们一旦有一点点的偏差，我们的思想被撒旦给夺走了，就被撒旦给控制住了，他就要像君王首领一样的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与其我们被撒旦牵着鼻子走，倒不如我们真真正正的认识到神是那唯一的 leader， 我们跟着神的脚步走。他不单单是那个将来要来的君王，他也曾经来过了，他将来还要再来。而我们自己被呼召出来要成为地上的领袖，从最小单位自己家里面的领袖。可是你要成为领袖，就必须要像服侍人的一样。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六节里面那个领首领要像服侍人的，首领领袖跟服侍人两个字是相反的。服侍人那个原文的字呢，是跟那个我们常常在讲说那个diaconos deacons， 就是我们听到英文里面 deacon 就是所谓的执事啦，在教会里面的执事。OK， 我刚刚讲了首领跟服侍人的，也就是 deacon 这个字是相反的。但是我要很不客气地讲一句话，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structure 是以 deacon 为主导者，教会里面有所谓的长执会，长老跟执事会，而长执会掌控了整个教会的方向。长老本来就是一个 leader， 但我不认为 deacon 执事是 leader。 可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很多时候你没有长老，或是长老不够，或是牧者不强，所以呢把权力下放到执事会，变成执事来决定教会的方针，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以原文的这个意义里面，首领这个字 跟服侍人这个字，两个是相反的。只是说，我们今天想当首领的，我们倒要像服侍人一样，我们也要来服侍别人。我们有愿意的心，就像耶稣一样，为门徒来洗脚。有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的重置，我们想为首，就必须要能够俯伏下来，为弟兄姐妹来服侍，而不是说我就是要拿着我的 voting power。我要把你们这些牧者给 vote out 掉，你们的想法 no， 这是完全不 biblical 的。所以我很期盼这些如果有教会的 structure 是这样子，希望神给恩典光照他们能够有所改进，否则这不是用神的方式，不是用圣经的方式在带领教会，而是用人为的方式在带领教会。在哥林多最后让大家看两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50节提到，他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那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同样的，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第三节里面也提到，他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是婴孩的，因为你们仍然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如果这两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我把颜色分开来，属血气的跟属天的跟属灵的跟属神的，这是一个两极化的东西。当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如果我们还是属于粉红色的属血气的，我们就是出于地属于土的，我们就是会必朽坏的，我们就很难能够承受神的国。当我们自己体会到我们是属灵的，而我们属灵并创造的时候，属血气的在先，是被造者，然后属灵的不在先，因为后来耶稣基督再出生，那是属灵的。可是这整个创世之前，属灵的早就存在了，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是属血气的，我们是属肉体。可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灵重新被激活了，我们就应该是属灵的，要有属天的形状。可是如果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世人的样子，有纷争，有嫉妒，那这样子就不是属神的了。所以期盼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对利跟益、损跟益有所调整，不单单是我们脑袋的认知上面能够重新的设置，甚至我们自己本身该抓准的谁是我们的真正的 leader， 我们该怎么样带领我们，要用我们肉体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还是用我们的情感来带领我们生命，还是用属于神的灵，我们已经跟神连接在一起，由属灵来带领我们，用灵来带领我们的肉体。我相信大家都晓得答案，只是必须要操练，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容易。因为如果容易的话，就不用有这么多的这个属灵的那个先贤一直提醒着我们。如果容易的话，我们也就不用每个礼拜需要听所谓的传道人的讲道，我们也就不用每天需要有跟神有亲近灵修的关系，就是因为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却有路可走，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属地的弯曲悖逆的时代当中，我们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生命气息的存在， 神，因为你有使命交付给我们，你要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学习成长，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灵再次的活过来，但我们一样肉体仍旧存在，期盼神，你用你的话语浇灌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里面属灵的那个人能够慢慢的成长茁壮，不是只是喝灵奶，那我们可以吃 solid food， 能够带领我们自己属血气、属肉体的身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主，我们立定这样的一个心智，不单单我们思想上面能够有调整，我们自己认定神你是我们领导者，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天路，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让我们活出真正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